来，你怎不管你用什么方式知道我们的消息都没关系。我想你们可能也看到海呀，那你记住那个 Zoom，和那个时间号码，那以后还是可以常常来。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也可以在留言那里留下你的微信的联络方式，我们这高传道可以把他的微信留在那里，你可以加他，然后可以把你加到群里边，以后有什么消息也可以收得到。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呢，第二点呢，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在讲《使徒行传》，那上个礼拜我们讲了五旬节的建，那这个礼拜我们讲五旬节的解释。那如果说你进到群里边的话呢，就有可能每个礼拜都会收到我们的奖章，也会收到我们的录音，和录影吧。就是如果到我们教会的网站上，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资料，所以就欢迎你，就是加入，然后我们就有消息跟你保持联系，好不好？谢谢
好
你，
的，
圣
好
灵
的，
兄，上帝祝福你。
好。
好
之
的，
前我有听过，有参加过你们主日，跟
那
也
我们
跟那
主日，
个方传道，方高中传道有微信联系，有联系，
联系的，OK，好的，好的，哎呦，那欢迎你再次回来啊！说你这次用的名我比较陌生，前可能用别的名字，也理解，
有
没有
可能，
关
有
系。
可能，有可能，不好意思。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好的，那好，那我们下面就请下一位，就是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今天听到的一些得着啦，分享啦，或者跟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劝勉啦，好不好？那。不要我点名啦，大家就踊跃出来分享吧，好不好？特别今天没迟到的，迟到很正常了。那我拉夫点名啦，爱国，你今天迟到没有啊？爱国，没迟到的话就分享一下。
我今天没有迟
现
到。
在的差不多，没迟到。OK，那属于乖宝宝。那你要不要想不想聊一聊今天听到的感受啊、得着啦、分享啊，有没有？
就是，没有太多的感受，就是有一点，就是整体上还是不是特别的清楚吧？
没关系，
没，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感受，今天的您讲的东西。
今天这堂道呢，其实是牵扯到太多的一些叠加的信息在里边。它首先从一个系统神学的角度来看呢，它其实是在讲圣灵论，就是圣灵是怎么来到教会，圣灵是如何带领教会，然后圣灵是如何与圣父、圣子彼此配搭呀？它在系统神学属于这个范围。那在实践神学的教会论里边呢，它是讲的圣灵与教会的关系。那从信徒论来讲呢？讲了圣灵与弟兄姐妹与圣徒的关系呀，所以它是比较多的信息糅合在一起。那当然也包括一些历史上的一些，包括异端在内， 如何利用了这段信息，也包括一些极端的也如何误用了这段信息。所以内容其实说心里话真的是不容易。那要如果我如果从我这个角度一讲呢，那就是一个很长篇大论的一本书这么一种概念。所以我通常在主日学呢，就想看看弟兄姐妹你们听到了什么，我从你的程度和角度去跟你分享，或者是解答，或者是再跟你一起探讨，都是可以的。那高传道你就抛抛砖引引玉吧，对不对？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叫提问，你就做个榜样，反正你一箩筐都是砖头，抛几个砖头，可能后面就有弟兄姐妹把玉给带出来了。
觉得这次这篇信息有蛮多的得着。这一次，其实我，首先我从这一篇的讲到呢，我看到那个彼得他是怎么样把福音向那个就是犹太人跟耶路撒冷的人怎么去传。那我看到这个经文，这次的经文在那个使徒行传二章十四节到三十六节，那我看到有三个地方，其实彼得他是在重复的讲，在第二章的十四节、二十二节跟三十六节，就彼得他重复的讲，他说这件事你们当知道，在十四节，然后二十二节他就说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然后到最后到三十六节，就是今天讲到的最后一节经文，他又讲到就是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他其实一直反复的，就是在对犹太人跟这个耶路撒冷人对他们讲，就说你们应该知道。然后呢，在第十四节的地方，就是牧师提到，就是说这件事你们应当知道。那你们应当知道，那彼得的话就带出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怎样，我们怎么就应该知道，可是我们却又不知道呢，就知而又不知。然后那你就讲到，就是说也是经文所说的，彼得就给了一个答案，就说你们应当要侧耳听我的话。昨天第一堂讲到，就是等于听，今天又在，我等于是听了三遍，因为录影的时候我也听，所以总共听了三遍。那牧师提到有一个很关键的字啊，牧师就讲了四个字，这是这次我牧师说四个字，他说什么呢？抓住端倪，抓住端倪。我觉得这四个字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跟鼓励，因为我母亲在1月23号就是接受耶稣，就是信主了嘛，做了决志祷告。那我现在回想起来，就说其实我跟母亲讲过无数次的福音，这一次呢，她在病危的情况，她却是把耳朵打开了啊，她也侧耳听了，他抓住了端倪，他就愿意接受。所以这个是我就是这次我有蛮大的触动。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最后第三大点的最后第三小点，第三大点的第三小点讲到那个基督是蒙爱者。那就说那个彼得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牧师说这个是彼得讲到当中一句没有责备的责备，其实是也责备了，但是呢却没有带着那种骂人的口气，他却是把透过这一句话，他把基督去告诉，就是告诉犹太人，那让圣灵去感动对方，让圣灵去感动那个打开耳朵听的人。那所以这个 说法呢，他这样的说话是带着爱。那我就在回想，我就在想说，对于不信主的家人，我觉得其实彼得的这种传道的方式，这、就是他的这、就是他的牧师，你说这是他第一篇讲章嘛，就说他的这种传道的方式是我这次从牧师的讲章里面我注意到的。那我也在想， 我要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就是说一句话要怎么讲，其实都是在讲福音，可是你要怎么样讲，然后不是你去责备对方，或者是你去论断对方，而是说透过我们所讲的，让圣灵自己去感动对方。所以这个是我这一篇的讲章，我比较大的触动。那还有一个就是讲到，就是说在第二大点，在第二大点的那个第二小点，神使基督复活了，就讲到就是说复活改变了世界的生死观跟人生观，那就是基督他是可以在生死之间自由的行走。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篇信息，一个是就是我刚讲的，我学习彼得他是怎么样传道，就是也是一个艺术吧，我觉得这个要说话真的是一个艺术。第二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复活观。如果我们当我们信主的，我们相信基督是复活的主，那有一天我们也要跟他一起复活，而且这就改变了我们对生死的看法。我们不需要去惧怕死亡，我们只是睡了，有一天我们也会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这篇信息我觉得是一篇呀带来安慰跟盼望的信息。嗯，讲完了。
感谢主。呀，的确是。我也觉得自己好像很卑微，也没有能力去完全好像 hold 得住这篇信息，蛮重的一篇信息。当他去解释五旬节的时候，其实在讲章当中出现的内容仅仅是圣经内容所涉及到的很小的一个部分，它蛮涉及面蛮大的。好，我们听听法国里尔 Sarah 的回应好不好？ Sarah 你要不要回应两句？
对， 这篇信息是很沉重，不是沉重，是很重要。为什么我说很沉？因为它里面承载的内容是比较多，涉及了刚才涉及的首先是圣灵，也涉及了复活，还有就是也涉及到了因为耶稣基督是掌权者得胜者，所以凡信耶稣基督的人将如何在世界上面对各种疾病啊、痛苦啊，甚至是死亡，这是很关键的。所以整个五旬节大家都在说是圣灵降临，是谈圣灵。其实五旬节这篇讲到圣灵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也是另外很重要的一部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信息，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基督的复活让信耶稣基督的人不再被死亡的权柄所捆绑，就这些。
感谢主。
另外我可不可以提一个问题，可能不是太重要。
都重要，说。
因为你刚才说第一次讲章是超越了因果的逻辑，是一种希伯来文学的一种方式，是唯形的，对不对？那么请牧师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对这种希伯来文学的这种方式叠加的信息还是什么不一点都不了解，你可不可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感觉他就是在
这个在这个在诗篇啊、箴言啊、在先知书啊蛮普遍的。他通常来讲，比如说是 A B C D E， 比如他要突出一这个信息 ，A B C D E， 然后这个 ABC 的这个界归高，然后再从一这里呢往回走的时候呢，它就不是 ABCDEFGHIJKW， 它不这么走了，它这边从一走回去的时候呢，一走回去就变成 D plus， 然后再走回去呢就变成 C plus， 然后再往前走的就是 B plus， 再往前走呢就是 A plus， 就是你知道是 ABCD， 然后这边是 ABCD 都加一撇，它这两条线成一个 V 型，突出一这一个重点，这种文学方式在希伯来文中比较普遍，比较常见。那在这里很难展示，没黑板。我有机会吧，到时候我把这方面的，其实我有的时候会在灵修上会写出来。如果你还有记忆的话，那灵修我会告诉你，就是在这篇信息当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 V 字形的结构，它就突出这个焦点，就是这一端，或者你用 A 也行，这个表示，它这个句子它就这个用排列法来表示，所以这是希伯来人在他的文学著作当中特有的一种方式，而其他的民族其他的文学不太强调这种形式上的表达方式，不太在乎那种仪式感，文字我称之为是文字的仪式感。那希腊文呢，希腊文它是用一种诗歌性的这种情感式的表达，理性在理性当中，所以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又是两种不同的特点，但是希伯来文特别有意思，所以当那个新约的作者来表达旧约的思想的时候，他也不知不觉采用了这种显性或者隐性的希伯来文学的方式，所以在这些就是从福音书过来走到使徒行传，那路加在处理这些信息的时候，他也难免会用到或者碰到希伯来文学的著作的这种文学特色吧。呀，有空可以把这个文给你发给你看了，是吧？好不好？
那 D 和 D 一有关系吗？就是 A 和 A 一 ，A 和 A A A A plus 会不会有关系？
不是有关系，它是类似呀，你可以
会有呼应吗？
就呼应的，它是彼此相呼应，比较类似的东西一直往前推的这么一种表达方式吧，呀，
所以叫 A 和 A plus，
呀，它有这种遥遥相呼应的这种。中国人没有这种，我们没有这种文学方式，我们不敏感，读起来就有一点平铺直叙的这种感觉。但如果说是希伯来文的人呢，那他就非常非常就是很敏感了，很敏锐了，一到哦，这是一个 V 字形的结构啊。
哦，知道了，也不是知道，就现在微微，我现在有点了解了。
我
否则感觉是好像就是一直在重复。
它是有一种重复的感觉，它其实是有一种遥遥相呼应的，非常有趣的。
就是在这个约翰一书，我感觉也是这样的，就是一直怎么。
他不断的重复，约翰福音也有，约翰一书也有，就是约翰福音 时候呢，他的希腊文还不怎么样。希伯来到达启示录的时候，其实他已经蛮了不起了。这个时候，约翰的文学水平已经提高了。你会发现，就是，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启示录好像是两个人写的，但又是一个人写的。他的文学水平也是大大的提高的。
好了，谢谢，谢谢牧师，现在了解了。
要干了。好，还有没有哪一位想分享的？哎的，我怎么猜的就是你呢？你要不来说话，我就想点你的名。
不是，《使徒行传》我看了今年，从去年开始看，看了很多遍，然后呢？之前我就读完了路加福音，然后呢两就怎么说呢，路加福音读完以后顺着再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就发现它有一个叙事性，而且呢就有一个回应，就是当五旬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说主耶稣他对门徒说，就是我看一下哈，就路加福音第24章那里44节，他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所以这句话在路加福音里面就成为了好像一个影子，就是在使徒行传确实是当他们在讲道的时候，无论是斯提凡的或是彼得的，他们都很大量的使用了旧约，因为当耶稣跟他们说圣经的时候，其实讲的就是旧约，然后跟他们说你们就是中间那个我省略了哈，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你看五旬节，圣灵以这个眼睛可见的方式降下来，其实就是一个 sign， 就是给他们一个眼睛可见的一个 sign，告诉他们这个从天上就是耶稣所就是天父所应许的就降下来了。所以你看彼得他的讲道就用到了约珥书就是圣灵的浇灌。所以你看耶稣说你们要在这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你看他们真的就是等候，到了五旬节就开始放胆的传讲了，就不再等候了，就开始被拆出去了。所以我看到就是说啊，神的信实，就是耶稣他前面讲的这些，就是成为在使徒行传里面一样一样一样的都应验了，不但在旧约里面，在耶稣所做的应验了，甚至耶稣所交代的门徒跟他们所说的这些接着也应验了。然后我们今天再看今天教会的整个历史，你很难想象，很难相信，就是说这个福音竟然是从这么 少的一撮人开始传出来的。所以 我觉得太伟大了，神很伟大，真的。分享完了。
你有非常好的，这也我称之为是insight， 也是一个上帝给你的洞见，这是很宝贵的。你也发现当你把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一起来读的时候，这种洞见产生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了。所以这是一件美事了。所以为你感恩。 艾达能够这么去领受是上帝与你同在的凭证，感谢主。那当然就是这也是使徒行传丰富的，不是独立的一卷书，它使徒行传可以跟新旧约每一卷书相连，它可以和每一卷福音书 相连，它可以和圣父圣子圣灵相连，它可以跟末世论相连，就是太丰富了，其实就是使徒行传。
对，
那感谢主，谢谢你的分享，艾达。
我觉得没有这本书哈，我们就很难了解，很难去明白彼得 前后书，很难明白保罗的那些书信，就是因为他这个使徒行传才提供给我们很多书信的背景和他们当时的那个宣教，怎么会去到那里呢？就对，好，讲完了，谢谢。
感谢主。夏霞，点点你，把你抓出来。夏霞，你在吗？夏霞可能不方便。阿石，阿石也不在。怕牧师点名。
牧师我在，但是不方便出来，我一直在听呢。我觉得刚才那个一达讲的那个角度很好，然后就说牧师你也提供了很多的这个角度，我觉得这个圣经真的是一个，就是说慢，就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领受嘛，只是自己有时候人有限，能力有限，就是领受的可能不够，我觉得自己应该更多更刻苦的去读圣经，是这样子。
好，感谢主。好，我就不点名了，还有没有哪一位想分享？盖宝你想不想分享啊？你要不想分享，我叫小七出来了，叫伊拉雅出来了。雪松你想分享吗？雪松来晚了。
是的牧师，我虽然来晚了，但是我刚才怎么说呢，我打开这个手机圣经，把这个今天学的这一章圣经的内容我大概就是补了一下，以前没有仔细，就这个使徒行传也读过的，但是没有发现里头包含这么大的信息量，就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我觉得这十四节到三十六节，这个彼得他的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他这个讲到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把耶稣跟旧约连接起来了，就是因为耶稣复活，他们很多人他并不能够相信，这就是跟上帝的是能够就是耶和华能联系在一起，但是通过这个彼得的这个讲道，就把这个就说明是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是上帝已经就是说安排好的事，就是跟旧约承接起来了。而且牧师我也非常，就说您说的非常好，就说这个我也翻到这个相关的内容，就是说这个使徒行传它不光跟就像刚才说的艾达怎么说的内容跟那个路加福音有衔接，在马可福音里头的第十二节三十五到三十七里头就说，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欢听他。这刚好又跟咱们今天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十八节的内容刚好又衔接起来，就是说 真的，我他就是今天最大的感悟就是原来，自己读圣经原来有这么重要，非常重要，这么重，读的非常，还是就是像刚才夏强姐妹说的，真是读的太不够，理解能力或者是真的发现听到真的很重要，这是我的感悟，真的很重要。我的话讲完了。
谢谢雪松啊，谢谢你的分享。其实今天这个经文呢，跟我们现实中很多内容都连在一起的。彼得他在讲的时候，他意思就是说，他要说明几个很重要的主题。圣灵并不是他要说的主题，他是被圣灵所说的主题。因为彼得是在教会中，圣灵在向人们启示教会是怎样子的。但是彼得在讲什么呢？这几条界限要 分清楚。彼得在告诉当时耶路撒冷合城的人说，你们所钉死的这个耶稣是基督，你们所盼望的这位耶稣是弥赛亚，你们这一辈子所活的所有的内容都被你们亲手给毁掉了。人以为赚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彼得在讲，直接对人去讲话，他在问你的生命意义何在？你还要如此这般的活下去吗？你还不快改弦易张吗？你还不快点悔改归主吗？其实他这今天这堂道是一个布道会啊，就是你们前一个礼拜前你们所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就是你们的主啊。所以一直在讲这一句话，你们借着无法之人，什么是无法之人？没有律法的人嘛，对不对？这罗马人没有律法之人，应用在今天来讲，所有全世界所有不相信上帝的这些敌基督的政权都是无法之人嘛，呀，把基督钉上十字架了，今天也把上帝的仆人啊、使女啊、牧师啊、传道啊、传教士啊都给被抓了、被杀了、被酷刑了，对不对？他们以为自己做得很了不起，每一个国家、每一个领导人、每一个政权都做了自己时光中有限的梦，殊不知上帝在无限中，在永生中，在永恒中呀，在审判着世人的罪呀。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有一个很真实的现实的关系，但是大家不要误会，以为好像我们在煽动革命啊，在煽动什么反这个反那个，其实教会并不做这个事情。教会说只是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啊，这个注意这一点很重要的。在我们心中没有对人有仇恨，我们对人只有祝福啊。当然我们要指出人的罪来啊，就指出人的罪不是单单针对某一些啊做事情对我们不好不利的这些人啊，包括迫害我们的，也包括是我们彼此之间有罪，也要直截了当的指出来。但是不是说恨这个人，乃是要指出这个罪来，鼓励，如果是弟兄鼓励悔改，对不对？是家人就鼓励回头。那如果是敌基督的话，当然要责备他的罪，你这么做不对。那可能这么做你就要舍命啊。你比如说施洗约翰，他就责备希律王，他就责备就是杀害兄弟，抢他兄弟的妻子，这些罪不对，结果他就被抓了。被抓以后，甚至就是他兄弟的妻子要他的脑袋，希律王没办法，也把他给杀了。所以你看得见，就是圣经也在处理这一类的关系呀。使徒行传到最后也没有让我们去搞什么革命啊，搞什么起义啊。当然我不反对，如果有上帝感动哪一位弟兄哪一位姐妹 哪一位族里边的什么人要去在你自己所谓革命的道路中去做一些什么事，我也会尊重你。但在圣经里边的教导更重要的是要把福音这个让把将死亡解释了的这个大能给释放出来，意思就是告诉人们说啊，你们把耶稣钉死十字架，对不对？但是上帝却将你们所钉死的那个痛苦给解释了，解释就是释放，离开捆绑，进入复活。因为死亡不能拘禁基督，死亡也不能拘禁凡跟随基督的人。这个是一个比报复还要更伟大的能力啊！就是你不是有权可以杀我吗？但是我跟你讲，你杀了我的那个死亡的权柄被上帝给释放了，你杀不了我的，你杀了我的身体，但是上帝将我的灵魂在他里边去复活，你能奈我何呢？就这个信息的很有力的，就如果所有在上掌权者听得懂这篇信息，他应该跪在神面前快快的悔改，否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对不对？他去逼迫基督杀死上帝的仆人使女，那你想想今后他要面对怎样的审判呢？想想这个道理，我们就晓得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必须要面对的，不是我们面对，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啊。假如说在我们当中有人不悔改，那牧师也会责备你啊，也会跟你讲说你快悔改吧，对不对？你不悔改的话，那罪在你生命当中对你没好处啊，对不对？那你今后怎么见主的面呢？对不对？那教今天的教会许多啊，不说不点名了，就许多今天的教会在这一个教导中都比较迷茫，都觉得教会的合一是一个你好我好他也好的一个圣诞老人，一个老好先生呀，面对罪是不需要去责备，不需要去指出来，不需要去公开讲明的，乃是他一定要把这东西都给说明讲清楚的话就不合一了。哎呀，你这样子怎么搞的？你们弟兄之间都不合一啊，你们牧者之间不合一啊，你们呀，教会之间不合一啊，就会有这样的声音出来。当然如果这个不合一是为了自己的个人，那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是为了真理，为了原则，为了因为罪的缘故呀，那应该是直截了当的讲出来。彼得就在这里讲这样的话，他就说你们把这个耶稣钉上十字架，在上帝面前你们是非法的，你们是得罪神的，你们借着无法之人把他钉在十字架杀了，你是不对的。所以彼得在这里责备他们，那在今天很多人看来就是不对啦，这不合一啊。按照他们的逻辑，哎呀，耶稣杀就杀了，已经过了吧，这么长时间的事都过了，怎么就不能原谅呢？好像觉得彼得没有爱，但是彼得不是没有爱啊。圣经中所说的爱必须在圣经真理的根基上你才能讲爱啊，对不对？没有圣经真理的爱，那是撒旦的爱，那是世界的爱啊，那是老我的爱。所以彼得在这里在处理一个不是单单一个政教关系，乃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对我们的捆绑，对我们的毒害，以至于我们在教会里边却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以为在教会里边做一个老好人啊，就好了，管他什么是真理，反正这个事情已经过了，反正希律王，反正比拉多，反正罗马政府，反正当时喊着说要钉死他的那些犹太人，这个罪已经过了，大家就不要记载，耶稣死就死了，这些人犯罪就犯吧，不要责备他，不要指出他来，不要去鼓励他们悔改。这是今天教会要面对的问题。教会是要讲原则的，教会是要讲真理的， 不讲真理，不讲原则，那你就不是教会了。那你是什么我就不知道呀。但是我觉得至少从圣经中来看，彼得正在做一件他与罪不妥协的事情，就告诉在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你们所盯的耶稣他是基督，他复活了，你们所做的这件事错了，指出人的错来，指出人的罪来，我告诉你这是全天下最大的爱，没有爱比这一样爱更大的了。如果是单单为了自己不要得罪人，那最好就不要去讲咯，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教会的缘故，为了真理的缘故，就应该把这件事指出来。你这件事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要把耶稣钉上十字架呢？对吧？所以我觉得今天这堂信息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次数可以讲无数遍啊。好，还有没有下一位想分享的请。
我再补充一下，我刚才听你整个就是归纳了这些，我觉得都是非常对的。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关于王牧师啊，我因为一直听你的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觉得的的确确你是这方面很坚持这个原则的，坚持真理，保护教会，这一点是非常坚持真理的，也不怕得罪人，也不怕得罪，就是比如说政教，比如说政教合一，就要做一点妥协。我觉得这方面国际网络教会所传达的信息是不折不扣的依据在圣经的真理上。另外一点我想补充，我很感激，我觉得因为你会用一种比较合乎我们接受的方式，你会娓娓道来把一些原则，圣经里的一些原则，而不是用一种就是就应该有信心嘛，怎么没有信心呢？没有信心你做什么基督徒啊，就应该有信心嘛，就应该怎么走，好吧？我觉得你不是停留在这个层次，因为这个层次你就很难让信徒们进步。但是我个人认为你是，当然你背后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也自己可能也已经学习了很多很多，你会从源头跟我们一一做解释，并有依有据，有点像保罗了这方式，一点一点的给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从心里觉得，哎呀，是应该这样。你并没有是圣经上这么做，你这么说你就应该怎么做，你不做圣经上该做所说的，那你这个就有问题。这不是这样，而是圣经上这么做，你就会告诉我们一种方式，一种途径，怎么去从思维模式去，然后再首先要意识上要明白，然后再从行动上有变化。所以这是我觉得国际网络教会带给我的这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就是财富吧。这你们背后肯定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我在其他的就是从中国或者在法国或者在就是苏州，后来他们有各个国家过来的这一些牧师中间，你是比较有这方面的恩赐。我讲完了。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你的夸奖和鼓励。要我想就是我是这方面的成长者，也是这方面的加个引号受伤者，也是这方面的突破者。所以我们的背景会很像，我们都在中国大陆成长， 我们从小到大都受到无神论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这就是我们的成长背景。那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被洗脑，都是被灌输，也基本上不太允许我们怎么思考。所以我出国以后，我觉得我直到如今我仍然还站在一个什么角度呢？站在一个，我是一个学习者，我是一个学习的人，我永远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学生的这个角度来面对人生，面对真理。我们刚刚从华盛顿回来，华盛顿 DC 啊，就是美国的首都。那我们去了他的国会图书馆，除了漂亮，除了美观，除了这些观感上的震撼以外，它真的像是个艺术长廊、艺术宝库以外，更重要的是它里边所藏书的数量、广泛和方式、查找的方式，它的信息的那种丰富，我真是觉得哇，太宝贵了。就是，国会图书馆绝对是一个人的这一生不可或缺的一个宝藏啊。所以这一次去华盛顿是对我来讲最大的收益，就是我在里边查找一些，比如说一些解密的文件呢、啊。你想我们从小到大那所听到的所知道的都是被某一个集团、某一个政党、某一个人所期待我们所知道的，而不是我们应该、我们想要。当然也随便一花时间就在那待，就待一天了。待一天的话呢，我也就查到几个资料。这两天我一直在读，包括就是林彪当年是怎么死的，林彪出坐飞机的原因。他每一个细节都有哇，一成吨的资料摆在那里，你得慢慢去在网上，他把那个都给了我了，然后慢慢去找，然后也找了，就是我自己参加战争，中越战争吧，79年中越战争，邓小平跟卡特对话的那一段，我也去查找，我自己参加这场战争，那一直不了解为什么要打这场战。难道真是如人民日报、新华社、 CCTV 所说的那个理由吗？ 那其实当年你从邓小平跟卡特之间的对话，你就晓得原来背后的原因是有他们这些政治家们，这些每个国家的领导人的背后的 算盘在那里。我们只是炮灰，被送到战场上去当炮灰的那个，没有思考。所以我又去查这个资料，那也去查找当年89年六四，我的方励之林就出走的原因、过程、理由和整个的这个所有的经历所牵扯到的人，这又是什么原因？啊，接下来我也查找了法轮功，为什么当时法轮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什么原因呢？呀，为什么之间明明是一个好像是个宗教啊，锻炼身体啊，医治人的这么一种民间的一个组织，怎么突然间变成跟共产党这么相对立？我们在外面也是不懂，这些资料都可以在国会图书馆得到很多的查考，也看到就是韩战朝鲜战争以后，为什么中国马上非常强硬的把所有的外国传教士都赶走了，然后成立了三自教会运动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两会成立的原因，当时周恩来所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最后背后的原因又是何在？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当时这么多的教会领袖包括王明道啦，包括袁向成啦，包括林献高了等等，这些教会领袖一夜之间全被抓，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今天听很多都是有些是坐了牢出来，讲他也从牢房里出来， 也不完全知道嘛，他个人的经历。但从政府、政权、国际形势，那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哇，我觉得我去到国会图书馆，真是一个海洋，让我有很多学习的机会。教会的历史，中国的教会历史，我补了很多的课。呀，当时很多的，我们当时在外边听不到的东西，所以听到的 也可能是假的东西。到那里，他很客观的把所有与这件事有关的正面、反面、侧面、上面、下面、斜面，全部资料都摆在那里，供你参考。他不带任何的偏见，他仅仅是资料。这样子就让我觉得很享受。所以，柏林啊，我说你也可以去了看一看，到时候我把资料也发给你，啊，也是值得一读的。那里的资料太丰富了。啊，单单林彪事件就有12万份资料专门讲他的，吓人吧？我们都没法，图片、报纸，当时全世界所有的报纸是怎么报道的？这是我们当时不知道。1971年时，我们都不在国外，都在国内，看不到当时《华盛顿邮报》、《纽约日报》、啊，《星岛日报》这些报纸是怎么报道的？这很有意思啊，这个要看回当年的报纸，在他那个屏幕中一幕幕的出来，震撼你，是非常非常 shocking 的啊。学习呢 ，Sarah 你知道吧？学习永远是不止境的，无止境的，当然学不完了这辈子。我们重中之重还是要学神的话语，但是学神的话语也不会排斥我们去学。就是身边所知道的 fact 事实到底发生了什么东西，我们不能一辈子糊里糊涂啊，我们总要有一次以上清醒的机会啊。如果一辈子都糊里糊涂，那我们真的蛮可惜的，就是等到见到主面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原来这辈子活的只有两个字，就是糊涂，别的没有了，剩下一个可惜啦，可惜了。所以这一次去华盛顿，我觉得对我来讲收获蛮大，收获飓丰。当然还有几个地方没有看，我觉得还是要去看一看。柏林，你去过 Washington DC 吧？柏林啊，你在吗？你跟范文肯定去过对吧？
去过，我去过，但是没到国会图书馆。东西太多，
没去过啊，看不完。你去了那个阿灵顿公墓没有？
没有，我是坐
越战公墓
路过。
Shuttle bus， 叫 bus 对吧？观光 bus 是吧？你声音听不见，柏林，信号不好。
哦，没有去过，你听得见吗？
听得见了，现在听得见了，可以。
阿林的公墓没有去过，那时候是路过，就待了一天时间，哪有时间看？
哦，那没时间。下次我们约了一起去，把范文带上。可以坐轮椅
啊，
这次我们推的方舟去的，方舟去了哪里，我们后面就有轮椅推他，师母推他，欢辉推他，两个小朋友推他，蛮可爱的。我这一次去越战纪念碑没去，韩战纪念碑没去，下一次去吧。因为这些战争都跟我父母都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去看一看，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一看。这是白宫也没去，也没进去。现在白宫进去不容易了，我96年随时随地就去了，现在不容易了。现在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就要你们自己国家的领事馆给你发个推荐信，你才能去。美国公民吧，好像可以去，但是要做一个登记吧，呀，在他的绿草坪好像很随时的可以去，但是你要去住去他的东宫就不容易了， 就要去有很多的网上的 登记啊，就是 register 才能够去。所以这一次没去白宫，常常我们在国会山旁边转来转去，太贵，嫌太贵没进去。里边也是个艺术长廊，漂亮的不得了的里边，雕塑了，绘画了，满墙到处是，89块钱一个人，我一看太贵了，不去了，选择不去了。感谢主，好，谢谢你 Sarah， 我们就回应到这里吧。还没有下一位，有没有？采菊东南下，不想说话了。好吧，如果都没有的话，我们就到这里了。有没有？再问一下。小九也没有啊，思雨也不说话啊。那看来是没有了，可能都很晚了，我想国内已经。那方舟就做个结束祷告呗，好不好？
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主啊，谢谢你呀，你的话语是赐给我们呀，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谢谢你，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浇灌我们，让我们得饱足。主，我们生命离不开你。求主耶稣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也求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为主你的福音而活。也求主耶稣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当我们要传讲福音的时候，你赐给我们当说的话语。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对圣经，对主你的话语能够多而又多的认识，以至于我们能够融会贯通，能够有一个结构的思维，知道我们当我们要说出话语的时候，我们能够装备好我们自己。求主你就继续的带领，让我们成为一个学习者，好让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要浪费你所赐给我们的光阴。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好，